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礼拜四，我们要谈家庭伦理。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
蒙哥啊，我们这个每个礼拜四啊，我们之前已经几集都在做这个夫妻之间的连续剧。
对，
高潮迭起啊，
就是啦。
对啊，但是连续剧我们呢，聚力万钧的话呢，不能只是在一对夫妻身上，
需要有新的角色进来，是不是？
对呀、要有新的角色，对不对？恩怨情仇啊，我不知道今天我们的剧情有没有在下一步的发展呢？
有啊，有啊，有啊。
是第三者进来呢，还是第五者进来呢？还是说他的下一代出了什么问题呢？
今天我们是这样子的。我们要是还回到伊甸园，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讲，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出了伊甸园开始看看啦。
对呀、你一个连续剧不能一个镜头从头到尾都在一个地方，要转一下镜头、
将来有机会再回来了。
是的。
那话说他们两夫妇，因为得罪了神，因为犯了罪，就在神的面前被赶出来了。
赶出伊甸园。
对，赶出伊甸园了。赶出伊甸园是相当相当怎么讲啊，可怕了。首先你必须要回到圣经去看了。
可怕在哪里？
圣经是这样讲的，创世纪第三章最后就说，于是把他们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婆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你出去是就不让他们进来了吗？是吗？
对，出去他们如果回头看的话，会看见一个很可怕的景象。就是四面转动有火焰的剑，把他们出来的路就给他封掉了。这个火焰的剑背后那是有一条路，不过这个路被封起来了。那个背后是他们世界上最漂亮的地方，里面有果子，对不对？有河，有珍珠，有玛瑙，有黄金。那是最好最好的地方。
是啊，
可是他如果往前看的话，是一片荒凉。
前面是一片荒凉。
神讲了，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本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你心不甘情不愿的往前走啊，
你不管是心甘情愿心不甘情不愿，是两个一路吵架一路走，还是闷着气不说话，这个都是一个怎么讲啊，非常让你心胆摧裂的一幅景象，
胆战心惊啊。
神就这样打发他们出伊甸园去耕种所赐出之土。
有没有给他们一点什么啊？问两个怎么生活啊？
圣经是很有意思啊。我常常觉得读圣经像读侦探小说，
从这个连续剧又变成了侦探小说。
连续剧里面常常有侦探小说，有一点
悬疑的地方。
对，圣经用的字数是向来不多，
他
很少用很多的句子很多形容的话去形容某一件事情，可是凡是他记下来的话呢，他都给你线索，
有线索。
你如果仔细去追想，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那
底下一幕的连续剧呢，就讲到他们有孩子了。
有孩子了。
对。
前
面说有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他们被神赶出来之后，后边就讲了，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了孕，生了该隐，得了孩子了。生了该隐的时候他这样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
夏娃还不错啊，被神算是赶出伊甸园之后呢，他还纪念神
了。这个看你怎么说了，因为神的存在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面对面的事实。对不对？他说他知道神使他得了孩子，他从来没有生过孩子啊。
嗯，
人怎么会生孩子？这些都是很奇妙的事情。
他应该说是亚当让他生孩子的哈，他说是神使我得一个男子。
这个其实但愿今天大家就可以这样讲，将来我们有机会，我们来从这个科学心智里面讲一讲，说人呐、啊、怎么受孕？你知道我们今天在恭喜人家给人家过生日啊，那个生日真的是应该恭喜他。
嗯，
一个受精卵要找到母亲的胎盘能够附着在上面呢，那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嗯，是奥秘在里面。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奥秘，是一个非常高科技、嗯、非常准确的事情。没有一个人，
嗯，
他能够开始在母亲的胎盘上生长，这件事情不是一个神迹。
所以这个我相信，因为我想，你看夏娃开始肚子大起来的时候，他难道不会觉得很奇怪？到底我是怎么回事？
他们当初有很多事情不知道，我们今天很多想当然耳的事情，在他们来说是第一次。他可能过第一个冬天。对不对？
有人讲了一个笑话，我也觉得不是很好笑，但是呢，的确很传神。他说亚当跟夏娃的身体呢，跟我们有一个最大的差异是在哪里呢？
是在哪里？
嗯，他们两个都没有脐带，就是没有肚脐了。
嗯，这个是有可能的。你知道美国生的孩子跟中国生的孩子，你看他肚脐眼就看得出来。
哦，怎么看？
打结打的不一样，将来长大不一样。
我的孩子就问过我这个问题，爸爸，你的肚脐怎么那么深？
怎么这么难看？是不是？
不是这么深呢、啊，就看不到啊，又胖起来，对不对？小朋友他们的肚脐，哎，都剪得蛮漂亮的。
对啊，这是美国肚脐。
嗯，啊、这个真的也有考究哈、啊。
总之，圣经说呢，除了生该隐，他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这是两个人。
所以该隐比亚伯大，该隐是哥哥，亚伯是弟弟。
对，然后圣经就说了，他们两个各做各的事儿。
嗯。各有专长。
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
该隐是农夫，亚伯是牧羊人。
对，哎，
嗯，
这句话就值得你仔细去玩味了。
职业难道有分贵贱吗？
不是，因为读圣经的话呢，当初你在这个时候人是不吃肉的。
不吃肉？那不吃肉他养羊干什么？
哎，好问题，值得你去想一想啊。他养羊干什么呢？
养羊，羊是不是该不会来拉车吧？干什么的？啊、这羊要需要羊毛啊，他们会冷啊，要穿衣服。
是啊，这个有道理的。
那肉怎么办呢？他们不吃，那把羊一层皮扒下来，那肉丢在外面。
这个我们应该稍微听一段插播再回来继续讲。
好的，我们待会再回来。
嗯，好香啊，人生咖啡屋。
我去他们家里面，我就看见他们家里面穷到一个什么地步啊！家里面一进家什么家具都没有，就是好像像一个北方的大炕一样，
嗯，
用这种砖头铺起来，上面垫一个木板，所以一家人吃饭也在上面，做功课也在上面，做什么事情都在那个上面。我在他家里面吃饭就是白饭、盐巴和酱油汤。
哇，请你吃饭？
请我吃饭。但是呢，吃完饭了以后，父亲就是我爸爸的朋友，就跟我聊天，然后母亲就在那个地方替孩子们补衣服。他们家的老大是个哥哥，就带着下面的三个孩子，就在那个炕上的一个地方做功课。我记得那天晚上，对我印象特别深，我就好像感觉到这个家庭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家庭。虽然是吃白米饭，虽然是吃盐巴，但是在那个地方我感觉到是那样的和睦，那样的平静，是那样的有爱，是我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过的这样美丽的一个家庭。
好像一个幸福的家庭真的不是靠金钱和生活的环境来建立起来的。
你讲的完全是。我记得那个弟兄，我在离开上海的以前，很多人都来看我，他也来看我，身上穿了好多件衣服。临走的时候他就抖抖抖抖的，那个弟兄手很抖，解了一件又一件，抖抖的到他最里面的衬衫里面，拿出一张5块钱的人民币放在我的手中。当时我心中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知道这5块钱在今天来讲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钱，但是在当时在他来讲，他蛮可以用那个5块钱去买一点2毛钱肉丝改善一下生活。
是，
可是他却把它给了我。我说弟兄，我说我绝对不能够接受这个钱，可是他说耶和华神为你预备的钱你就收下吧。我在上海的那一段时间里面，我亲身的经历到什么是基督徒，什么是信耶稣。这一群人并没有钱，他们并没有地位，也没有什么丰富，但是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我却看见了一群最美的人。 这是我在生命里面第一个大转折。
所以你真的不是从这个理论和道理上，不是说谁给你讲了很多的道你才信耶稣，你乃是在他们身上体会到一个爱在里边。
是的。
听众朋友，欢迎你回到我们世外桃源。我们正在谈呢，亚当夏娃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做该隐，一个叫做亚伯。
我们听众朋友真是有福气，我们也真是有福气。
怎样有福气？
因为你可以回到世外桃源啊，
对
不对？亚当夏娃就没有办法回到世外桃源啊，
他没有办法回他的伊甸园。
对呀，他没办法回他的伊甸园。那我们以前的节目也讲过，这一对夫妇啊，他们种地种累了，或者肚子饿了， 或者不开心了，
嗯，
那可有的吵。
对呀，都是你害
的，不是你埋怨我，就是我埋怨你。
是，
那还很有可能是什么呢？做梦的时候还在伊甸园，一醒来一看呢，是在这个辛苦可怕、地里长满荆棘和蒺藜的地方。但是他又知道那个伊甸园不是一个梦啊。
对呀、啊，他们曾经有好过。
你想他把这个两个孩子带大的时候，你知道这不容易啊。我们要教小孩子讲话，教小孩子唱歌。这个儿歌呢，都是别人教给你的。
对。
那夏娃要自己发明他的儿歌嘞？
你也想太多了吧？
真的嘛？你不哄你孩子睡觉了？
那他那个时候不失心，不兴儿歌嘛？他们那个时候叫小孩子睡，就说去睡。对不对？他们也不知道要唱儿歌啊。
你是没带过孩子，你有没有叫孩子说去睡他就去睡，那么简单的、啊。
不过您讲这个呢，哎，我倒是想到了一个问题。你想想看，他这个两个孩子呢，他要跟他们讲以前的光景啊，就很难讲了。哎，我记得小的时候，从小到大呢，爸爸呢，妈妈常常就哎呀，你们今天过的是好日子，想当年我们多苦多苦，讲了一堆。
那他这
边
怎么讲？
他现在倒过来讲，哎呀，我以前过得多好。我想父母当然没有人这个说得出口，因为你讲过去过得多好，就讲到最后，哎，爸爸，那我们今天怎么过这样？
就
是啊、哎呀，
是
因为爸爸的错，妈妈的错，讲不出口。
所以我就跟你讲了，但是他也不可能不讲。哎，小贝啊，如果你是亚当哈、我也不知道你像不像亚当，但是
但是他的后代就对了。
对对 对, 对，所以多少有一点像，
多少有点像。
你怎么跟你的孩子讲有关于在伊甸园发生的事情？你讲不讲？第一。
我想我会讲啊，因为我心里会想，那就会讲了。
这个我同意。我是觉得说你没办法不讲，因为你们夫妻，除非你们夫妻绝口不提。对不对？
对啊，
要不然你们谈的时候，小孩子很聪明的啦。
对啊，他会在旁边偷听啊，像我那个女儿在旁边就会偷听。
他如果听了，他一定会问你这个纸包不住火的。
没错，所以一定会讲。但是呢，讲到重要关头的时候，孩子一问就说没有了，爸爸是在讲别人。
但是你没有别人可以讲
啊，对哦，那怎么办呢？没有别人可以讲，
没有别人可以讲，那剩下的问题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办法推到别人身上，那必须是说爸爸跟妈妈之间曾经发生的事情。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
我一定告诉他，千错万错都是你妈妈的错。
你觉得你会不会讲全部的真相？
当然不会啊。
那你会哪一部分不讲？
不利于我的地方当然就不讲。
本来赤身露体可能不讲。
那个是因儿童不宜嘛，没办法。
这个确实是很难了、其实夫妻关系啊，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看他们中间有没有不能谈的事情。
没错，
或者当他们谈的时候，他们能不能够心平气和的谈？
是啊，
对不对？那我知道很多人，他们尤其在北美，他们的生活导火线往往跟双方的家人有关系了。
哦，
是啊。
例如，
两个人在这边过日子、谈恋爱，或者是出来建立小家庭，生了孩子了，请爸爸妈妈出来照顾。那先请哪一边的爸爸妈妈？
哦，开始有
对、国内的话呢，四个老人带一个小的，一胎，那要生第二胎那就更高兴。
所以这个应该有很多人力可以用。
理论上是这样讲啦。可你在办的时候，到底先办哪一家出来？大家尤其他们刚建立家庭的时候，他不见得有这么多的能力啊。假如父母亲经济情况不是很好的话，到底先办谁出来？那在这种事情上就已经会开始摩擦了。而且你想想看，他假如两边一起办出来的话，怎么住？住的时候又会不会产生摩擦？
也会。
对，这个男人是这样子，他很喜欢在他自己的父母亲面前表现他是个大孝子。
哦，是这样吗？
至少我知道不少这样的例子了。
哦，真的，我倒有一个感觉，我觉得男人喜欢在他太太的父母面前表现自己是很大方的，
但是背地里又不见得真的是这样子吧。
对呀、对呀、
总之这些事情会造成很多的摩擦。那一摩擦起来就开始分家了。你爸爸怎么样，我妈妈怎么样。你不可以讲我爸爸，你最好不要这样说我家里。
对的，
对不对？这种事情火药其实蛮强的，
对，层出不穷，而且特别前一阵子才刚过完年，对，
为什么跟刚过完年有什么关系？
那你包给我爸爸是要包多少钱啊？对不对？为什么我爸爸你包200，对不对？
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
对不对？你自己的爸爸你包多少钱？就吵起来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亚当夏娃有很大的难处，不过至少他们没有祖父母的难处。
哎，对，这是一个好处。对，哎，讲起他们家庭应该蛮单纯的，
但是这个家庭虽然单纯呢，也不简单呐、也不简单呐。小贝，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有关于在北美这种啊小家庭，怎么样跟双方的父母相处？你有没有什么好主意？
也不敢算什么好主意，就是经验谈。就是呢，其实北美应该想说，其实已经占了一个蛮大的优势，就是说来的通常都是一边的而已。
对，
很少会同时两边一起过来。
对，
所以呢，就是小弟的策略是呢，来的那个呢，或在你身边的这个呢，你就尽量对他好一点，
你就好好表现。
对，不管他是你自己的，或者是另外一半的，
是，
反正有一个在这边的，你就对他好一点。下一次换另外一边的来，从师顾忌。
这样，
这样两边不得罪啊。而且我觉得其实。拉拢太太或者拉拢先生最好的办法并不是你对你的先生或你的太太多好，
是你 对,
你对他的父
母
好，
是
对你对他父母亲好，效果是最明显的。因为有加重的效果。因为他看在眼里，他心里会感谢，
很感激。
对，然后这个丈母娘啊，要是你对他一点，其实丈母娘很容易讨好。
然后那你很有福气，就感觉是这样，是吧？
因为丈母娘，我的丈母娘非常容易讨好，我感谢主。对。你只要开口叫他，就叫他叫妈妈的时候叫大声一点，他就高兴了。要叫的自然不容易啊。
要叫的自然不容易。
这个伴子叫他的丈母娘要叫妈，这个妈要叫的很有技巧。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因为很多人当他结婚的时候，尤其有的基督徒对这个事情我觉得有偏差的看法。圣经固然说是要我们离开父母啊，与妻子合为一体，可是这个离开父母与离弃父母是两回事情呢。
当然了，
实际上你是多了一对父母，而不是少了一对父母。
没错，
当我们建立一个婚姻、建立一个家庭的时候，你必须是从心里面知道你现在多了一对父母亲，你应该要孝敬他们，你应该为他们打算。
对
啊，但是你们两个的婚姻。不应该随便引入哪一方面的家长来介入啊，这个是两回事情啊。我们组织独立自主的家庭，不要父母亲太介入我们的事情，太担心我们的事情，并不是表示我们离弃他啊，只是这是圣经的教训，这个对于一个家庭的健全很重要。
而且在北美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已经算是降到最低了。
是啊是啊，
对，所以只要这个东西还没有办法做好的话，那实在是要是住在原来的国内的话，那可能你的问题会更大。
因为现在环境总是比较单纯一点，所以我相信问题的根源之一往往是没有从心里面100%的把对方的家长接纳下来作为自己的父母亲。你看这个新约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它有两个耶稣基督的家谱，对不对？那我们一般的讲法说，为什么最后一段不一样？有一个解经的方法，就是说有一个是父系的，有一个是母系的。
好像听到都是这样子。
这里面有很重要的思想在里边，尽管他是从圣灵怀的孕，可是他仍然有一个从人肉身的家谱啊，这里面就等于对他的双方的父母亲都有一定的尊重的意思。至少我觉得这样说应该是蛮安全的，并没有什么错。
对啊，你讲这样很有道理啊。
你往往会看见在夫妻之间那个父母的问题，是因为有一方或者是双方都对于对方的父母亲没有从心里面接纳。
不过这个的确是需要一点决心，也需要一点技巧的。
我就喜欢你讲的这个话。它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情，它是一个决定。你来美国是一个决定，对不对？你既然要来美国，就不要一天到晚回头看，我是不是还要回中国去？这样两下不讨好。你既然与你的妻子建立了一个家庭，并没有一个选择说我要不要把他的父母当成我的父母，并没有这种选择的。
对，没错，
并没有这种选择的。就好像我自己的父母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父母，也可能是相当糟糕的父母，但是在我心里面只因为他是父母，所以我接纳他，所以我孝敬他。 啊，并不是因为他对我好或者他对我不好，这是两回事情，对不
对,
对，那很多人他就不太愿意接纳对方的家人，这个是相当错的，你给自己找麻烦。
对，而且既然在北美他们来的时间也不见得很长，
就是了，
说实在话你只要下一点决心，刚开始可能不是很习惯，但是呢、一下子就会进入佳境。
而且其实你如果有能力有打算长期把他们接过来，大家都应该有妥善的安排，绝对是可能的。
对，
那另外有一个小小的你可以说是技巧蛮重要的，就是说你怎么称呼对方的父母亲，在我们之间、我跟我太太之间我们怎么说对方的父母亲，对吧？因为你尤其情绪不好或者有问题的时候，那个你妈妈我妈妈这个东西是最难听的，
对，
这一讲两个人就分家了。
你讲这个你讲的这个还算客气的，
你还有什么不客气的？
我还听过说你这个那个更糟糕的话都有，
不方便在节目里说，就是
对对对，他叫你妈妈这还算蛮理性的。
所以我们的建议也是我们自己的做法啊，比如说有一方的家长在上海啊，比如说一方的家长在台北好了，两岸婚姻也好，或者不管什么样的婚姻，你可以说是我台北爸爸，或者是上海爸爸、
台北爸爸，
对，
上海爸爸，
或者台北妈妈、上海妈妈，这样就很好听了。你叫惯了，这个就是我上海的妈妈，这个不是你家的妈妈或者我家的妈妈，我们有什么事情可以一起谈。如果夫妻可以心平气和坐下来，彼此能够谈到对方父母的优缺点，为他们能够很心平气和的打算，而不会为这个事情彼此闹别扭，那这对夫妻啊，你几乎可以打保单他们的婚姻生活不错的。
这是的确是一招啊，用地名，那小弟也可以贡献一招。
你还有什么招？
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因为你知道吗，这个说实在有所谓的祖母跟外婆嘛，
对
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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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其实一个是从父亲这边的，一个是从母亲这边。
对，
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并不是这样去分，我们因为我的外婆比较胖、然后我的祖母比较瘦，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叫一个是胖奶奶，一个叫瘦奶奶。
那你这个你两边的妈妈有一个叫胖妈妈一个叫瘦妈妈，这个有点伤感。
什么叫两边的妈妈？我只有一个妈妈。两边的妈妈
是有一个妈妈比较胖，一个妈妈比较瘦，是吧？
对，这个也是个办法。
小贝，我们这个一扯跟扯远了，我们本来在讲亚当夏娃，我们现在在讲他们没有的问题。
他们没有这个问题，
没
那他们应该更单纯呢、
哎呀，他们有的问题很复杂了，我们听一段插播，等一下再回来。
耶稣说，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思，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了，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经上说，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
听众朋友，欢迎你回到世外桃源。我们现在正在谈论亚当跟夏娃他们有了孩子之后要怎么样跟他们提当年他们在伊甸园的事情。
嗯，我的猜想是这样。
嗯，
当然这个听众朋友你知道圣经很多地方不是不应该去瞎猜的啊。
嗯，
但是有的地方呢你确实可以有足够的想象力的啊。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例子，就是说夏娃到底怎么跟他的孩子讲，尤其他孩子小的时候，你多少会透露出来给小孩子当故事去听的。
你讲一讲他哄哄他上床睡觉，那是有床吗？嗯，总之哄哄他睡觉。
床了，你都哄他睡觉啊？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你这个不简单的、啊，对不对、嗯？我们今天要讲儿歌、儿童故事啊，嗯、对不对？你能
拿一本书来讲、
啊？哎，对他当初他所有的歌跟他的故事都要自己发明的，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哎呀，那这夏娃实在不容易哦。
是不容易啊。嗯，你就想了、啊，他会跟小孩子讲说：“哎呀，有一个地方啊，多么美丽啊！那里边有好多的果树啊，有很干净的河水啊，里面有珍珠啊，有玛瑙啊，那对不对？”
对呀、啊，可是这样一听，小孩子一定问说：“妈妈，这个地方在哪里呢？我怎么跟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差这么多？”
啊、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好辛苦啊！
对呀、
啊，所以你也可以想象啊，本来夏娃讲的没有什么问题，有一天他可能讲着讲着他就哭起来了。
哎呦，很传神、啊
是是！这两个小孩一下子就不敢问了，嗯、他们可能就觉得，哎，这个事情也许没有那么简单。
背后肯定有什么秘密。
啊、对呀、啊，然后又看到他们夫妻之间，我们以前也讲，至少从我个人的判断来讲，我觉得他们之间为这个事情闹别扭的成分还是很大的。
嗯，而且他们每次一吵架，哎，他那个两个孩子，一个叫该隐，一个叫亚伯，对不对？
对。
你听说一个就猛吃饭。
听说你听谁说的？
你听说一个就猛吃饭，另外一个就怕着不敢吃饭，所以他孩子就一胖一瘦。
不，我倒是听过一个说法。你是听说这个父母亲要是吵架的话，小孩就不肯吃饭。
哦、也有听说那种他吵架还猛吃，逃避现实，又逃到饭里面去。
好了，这个是纯胡扯啊，听众朋友。
哪有用孩子人家小孩子的胖瘦来猜想人家夫妻感情好不好？这个也太离谱了。这一胖一瘦，这个可能性都有，
可能性都有。好，嗯、但你要看圣经底下有一句话，就非常非常的耐人寻味。这听众朋友，我们再说啊，你这个要是没有圣经的话呢，欢迎你打电话来啊。
对，281-561-9747，我们会把圣经想办法送到你的手里。
对，周末的时候好像我们电话呢有点坏掉，现在弄好了啊。如果您打不通的话，抱歉，您可以打电话留言，我们会把圣经送给您。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三节，从他们两个被赶出伊甸园一直到这里，一共没有记几句话。圣经就说了，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小贝啊，你觉得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
你告诉我们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啊。
什么奇怪的事？
他这个两个小孩子怎么会做一样的事情？
哎，有道理。
他们难道两个已经事先说好的吗？还是他爸爸妈妈硬逼他们非得这么做？还是自动自发？
无论你怎么讲啊，无论你怎么讲，至少我觉得从这里面看出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这两个孩子啊，居然能够从爸爸妈妈跟他们讲的一切的事情里面，或者从他们的争争吵吵之中得到一个很正确的结论，就是解决一切问题唯一的办法是回到神面前。
哦，也就他们也就不再，他们也就不再去问他们的父母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问不问我不知道，照常理讲，他们肯定要问够了。问够了之后呢，他们没有说这个妈妈不要理他，这妈妈真是岂有此理，害我们今天大家没好日子过。他没有这样讲、
可是他讲有问够的话，为什么他们去献祭给耶和华的时候不带着他们爸妈去呢？
那个也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一点。
亚当跟夏娃他们反而躲起来、
圣经就一直在没有提到他们对于神的态度是怎么样。
对、
因为我们在伊甸园里面并没有看见他们照我们今天所说的悔改或者认罪。
对呀、他们假如说跟孩子讲一讲，心里也很后悔，他们应该会跟着孩子一起回去献祭。
如果这样的说法是对的，那就更值得我们去思想。他们自己不去，这个孩子居然能够得到一个结论，来到神面前献祭，不简单呢。不简单呢。你或许觉得这些事情很遥远啊，我再跟听众朋友讲，你不要觉得我们在这边讲神话故事啊，你说亚当夏娃这种事情通通是不可信的。那你觉得什么可信的？你觉得你是猴子变来的可信？你不要这样想，这些事情啊，至少应该把它当成也许是真的，去思想思想，它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你就拿今天的孩子来讲，我们的国家至少被分成两半，海峡两岸， 各有各的说法。一个历史事件，这边可以说是这样，那边可以说是那样，这两边带起来的孩子呢都不一样。
没错，
有很多的人对彼此对方的事情是恨之入骨。
嗯，
对不对？这个你说这个思想从哪里来？这个从父母传下来的。因为父母之间，这个父政府跟母政府中间，他们有干戈，
嗯，
他们有问题，这个问题就遗传到下一代，这个下一代的看法往往与上一代同样不健康。
嗯，
就是你单从这个事情，你就可以想象该隐跟亚伯得到这个结论不简单。
嗯，
不简单。这个结论怎么得来的？我是觉得如果我们去思想一下的话，底下这个说法应该不是算太过火啊。就是
怎么说，
第一，照着圣经看，那个乐园被封住了，这个我们节目开头的时候讲过了。那乐园被什么东西封住了呢？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封住了那个乐园的路。他们长大之后，也许，当然这是也许了啊，他们知道说父母亲所讲的那个乐园真的还存在，
他们搞不好还去找了。
当然那些所谓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是极其可怕的，显然人看见会掩面逃走的，这种东西相当可怕的东西。就也许他的父母亲警告过他们，也许他们真的回去看过，总之他们必然得到一个结论，乐园虽然存在，通往乐园的路已经被封死了。那对于这个事情，他们必须要选择一个态度，对不对？你剩下还有一位仍然在那里的，就是所谓的乐园之神。你或者可以埋怨他，你或者可以干什么？寻求他，
或者是可以跟着他爸爸妈妈的态度啊，不做变化。
对，就不理他。
对呀、
对，听众朋友，你想想看，这个难道不是我们的态度吗？我们总是在这几种态度之中选择。要么你就埋怨他。你为什么埋怨他？上帝跟你没瓜葛，哎，就是因为他跟我没瓜葛，就是因为上帝如果爱我们，为什么让我们受这么多的苦？所以我就再也不要理他，这是一种态度。还有一种态度呢，就是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所谓天高皇帝远，对不对？
对呀、
以前我们说天高皇帝远是讲地上的皇帝，但你如果听我们的节目，你知道起初这个皇帝是讲上帝讲的话，那这句话就更恰当了。我们过我们的日子。你也别胡思乱想。
对呀、想那么多还不是一样过活。
这个态度从哪来？这个态度从我们的父母亲来。
对呀、我们爸爸妈妈常常告诉我们，
对，
管好你自己的事就好了，别人也都是这样子过一辈子。
几千年来就是这个态度。
对、
可是你不能不说，难能可贵的一点，该隐与亚伯两个都没有选择这个态度。在这样明明显显的神给他们的咒诅、给他们的惩罚之下，他们居然会做成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是我们必须仍然寻求那乐园之神，那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还是想要回到神的面前来。
对对对，那这个结论不简单，这个结论真的不简单。剩下的问题就是说怎么寻求。你说这个决定的达到是一种怎么说啊？尽管我们常说信仰不是一个所谓理智的活动，但是我自己左思右想呢，我觉得啊，你要把该隐和亚伯两个人来寻求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这件事情，他们背后的原因思考一下的话，我觉得倒是可以用比较合理这两个字来讲。
哦，怎么说？
因为。
为什么会合理呢？
如果亚当和夏娃把整个在伊甸园里被赶出来的经过告诉了他两个孩子，
你觉得他们会讲真话吗？
我是觉得他们是有可能讲真话。
哎呦，
如果他讲假话，我们节目就做不下去了。圣经既然把那些事情写给我们啊，尽管圣经没有在说什么，但是我们有理由可以回去稍微推想一下。
这样亚当夏娃也不愧是一对哈很有胆识的父母，因为现代的父母很多不敢在孩子面前讲真话，
因为真话讲到最后没有什么好讲的，没有盼望，对不对？你把我们自己年轻的丑事告诉我们的儿女，有什么盼望？对不 对？把我们家族之间的很多的黑暗的历史，我们前天的节目在讲说应该把我们的历史、把我们的事情传给儿女，那大家不传，实在是因为乏善可陈呢、 传了、
嗯、没有什么很没有什么好的可以讲。
可是你要知道里面要是有一位活生生的神就不一样了。
嗯，
这个神他是审判者，他决定什么是好的，他决定你要不要受咒诅。那尽管是他这样决定，所以亚当夏娃被赶出来，可是你除了回到他面前之外，请问你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对不对？你跟上帝怄气有什么好处？
所以你说第一个合理的地方，就是因为他们也别无选择。
他别无选择，别无选择的时候，这样选择啊是合理，是一个冷静的选择。
嗯，
有很多中国人在跟上帝生气，你知道吗？
啊，生什么气呢？
他对我们中国人不够好，对不对？
哦，
对，他从来就没有给我什么好日子过。我最喜欢的事情他给我拿掉了，我祷告他不听。哎，可以跟上帝生气的事情可多了，有时候你自己想想都觉得很好笑。
嗯，
那第二个合理的原因就是，如果上帝真的是要灭绝人类，真的是再也不要亚当夏娃他们了，那为什么不把他们杀了就算了？
对呀、啊，
对不对？
以前曾经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是啊，
嗯，
那这个问题本身就是答案了，他的答案就是说神还有其他的心意。
嗯。
神如果真的不要我们，那他就把我的父母亲就灭掉就算了，尽管他给我们一个所谓的咒诅，去耕种自出之土，我们现在也发现这个生活真的是很辛苦的，但是他的心意如果是百分之百就是要咒诅我们的话呢，那就把我们送到地狱去好了，就把我们灭掉就好了。 对、
啊、
对不对、
嗯、没错，
他干嘛还这样吩咐我们？
对呀、啊，
干嘛还给我们在世上的日子？
对、啊、还做衣服给他们穿。
哎，这一点尤其是一个最重要的线索。
嗯，
因为听众朋友可能有的人不知道，就在他们被赶出伊甸园之前啊，我们前一次这个家庭伦理的节目讲过啊，他们两个自己一出来之后啊，人一犯罪先知道自己，一个知道自己的人就为自己，他们为自己所编的第一件东西就是为自己编做裙子，要遮盖自己的羞耻、嗯、但是你哪里能够遮盖得住？
嗯、
对不对？
那个夏威夷草裙舞那种草裙，
是啊，
没什么用，嗯，
而且显然是不够保暖的。
对，
然而神在咒诅他们、打发他们出去最后一刻所做的事情，居然是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一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
嗯，
这是一句非常非常惊人的圣经。
嗯，
它惊人在好几方面，因为所说的皮子就不是树皮了，对不对？
对呀、啊，应该是动物的皮。
动物的皮你把它剥下来，它就不可能血淋淋的在那边走来走去啊。
你非得要宰了一个动物不可。
宰了这个动物。
诶，那请问这个动物会是什么动物？会不会是狮子啊、老虎？虎皮蛮美的嘛。
这个圣经当然就没有讲了。
懂、哦、就没讲。
诶，不是树皮也不是人皮了。但是、嗯、可能圣经的一路看下来恐怕就是羊皮了。
哦，应该是
羊的皮。
嗯，
对。那显然那个时候伊甸园里面有第一次的死亡。
耶、
嗯。因为本来没有死亡这件事情的。
嗯，
神对亚当他们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诶，他们两个居然没死。他们虽然没有死，可是谁死了？
就死了这个被剥皮的。
诶，这个被剥皮的羊等于替他们死了。
Yeah,
不但替他们死了，他的皮还能够保他们的暖，给他们做衣服穿。
Yeah, 一阳二用。
这是新成语、嗯、是吧、
嗯、这不是一阳二吃哦，一阳二用。
你就想到吃。嗯、那尤其圣经说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神从来不这样做事，他除了造人的时候他用地上的尘土自己去造之外，他都是说有就有，地要发生青草，海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事就这样成了，他自己不用动手的。
对啊，这件衣服好像他神亲自动手做的、
嗯、哎，你就可以想象当时亚当跟夏娃站在旁边是一句话不敢说。那这是一个过程，显然在他们心里面留下鲜明的印象。他可能从来不知道羊被杀会流血，他不知道一个动物死去是什么样子。
嗯，
神把这件事情亲自坐在他们的面前，然后这个死去的羊居然成了他们身上保暖的衣服，然后就把他们打发出去了。
哦，
你想想看，
他们肯定，他们一定有把这个事情讲给他们孩子听。
对，这个事情你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在一个震惊里面， 你隔了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再回头看的时候，加上我们刚才讲的那两个原因，你就越来越觉得神如果真的是不爱我们，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嗯，
对不对？
没错。
那这一些的原因促成该隐和亚伯有一天他们就决定来到耶和华面前拿供物献给神，因为他们要寻求那个乐园之神，他们希望从神那里得一个答案，得到一个解决，我们的人生是这样继续下去呢，还是我们可以回到你的面前呢？你到底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呢？我们的子子孙孙是不是要像我们一样这样无尽的劳苦下去呢？
嗯，他们也是抱着一线的希望。
是啊，是啊。嗯，那这个是一件很可贵的事情。
嗯，
啊，今天啊，很多的中国父母亲，他为了怕孩子学坏，
嗯，
他替孩子想了很多的办法，学钢琴、学小提琴、学游泳、学打网球，
嗯，
对不对？
学跆拳道、
学芭蕾舞、
心算，
对，
你再讲，我们大概再讲个两分钟都没有问题。
对，总之把小孩弄得忙得要死，
嗯，
你怕他什么？对不对？你怕他学坏，所以你让他忙一点，让他聪明一点，能够出人头地一点啊。那也有些家长呢，就像我们昨天那个节目里面那个陈先生讲了，他说啊，他自己不要去教会啊，但是第一他知道把太太往教会送，第二，嗯，孩子生下来把孩子往教会送，
嗯，
哎，这个已经算比较聪明的了，
全部都去，就他自己不去，
就他自己不去，但是他去着去着，嗯，他不好意思每次都逃走啊，逐渐逐渐他又停下来了，对不对？
嗯，
哪怕你自己不认识神，你愿不愿意鼓励你的孩子寻求那个又真又活的神？
嗯，
我最近听到一对年长的夫妇，他们刚受洗做见证，但我听得很感动，尤其他里面有一句话，因为他是他的儿女跟他们传福音，
哦，他的孩子跟他传福音。
那有一天他跟他的老同学打起电话来，他们彼此就在讲说，哎，你知道吗？有的事情也许儿女比我们对。
嗯，这句话讲得真好。
这句话讲得真的是有智慧。
嗯，
因为他们没有那个机会认识神，但是他们不反对儿女认识神，而且当儿女认识神的时候，他们愿意把自己从前的看法放下来，
嗯，
也和儿女一同来寻求这一位乐园之神。
这样才是真正的智慧之了。
对，那当然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继续讲下去该隐和亚伯他们两个人的后果是什么。其实神给他们寻求到了，但是该隐，
嗯，
对，但是该隐动了嫉妒的心。如果该隐没有后来把亚伯杀了，如果他们都寻求到神，那谁又知道他们能够带给他亚当和夏娃什么样的福气呢？对不对？
嗯，
也许亚当和夏娃就因为他儿女所寻求的这条道路能够得以悔改到神的面前，谁知道呢？是不是？
嗯，对呀，啊，我们也以前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也没有这样去想哈。
嗯，所以听众朋友，嗯，这个圣经这些话真的不是跟我没有关系的话。
没错，
这是我们老祖宗的事情。
嗯，
他跟神之间那个最重要的事情给他记下来了。
嗯，
今天的问题是，你的父亲、你的祖父，你们可能世代都是不寻求神的，但是今天你到美国，你也听见世外桃源的节目。你愿不愿意做一个寻求神的人？你晓不晓得怎么寻求神？是不是？这个太重要了啊！这个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想一想。
是的，
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
对呀，啊，亚当跟夏娃实在是离我们不远了。嗯，
对了，对了，嗯，明天就是礼拜五喽。
哦，又是礼拜五，
对，
我们要无所不谈喽。
明天晚上有好多地方都有查经班呢，啊。
哎，嗯，是啊。
对，听众朋友，我们真的是鼓励您啊，单单听节目是不够的。拿到一本圣经，参加一个团契，带着你的孩子到教会去，
嗯，
啊，和他们一起寻求神。乐园已经不在地上了，通往乐园之路呢，从前被火焰封住，现在耶稣基督早就已经为我们打开了。那个乐园之神呢，亲自来寻求我们。这件事情，
嗯，
你知道不知道啊？对不对？那个乐园不是我们的桃花源啊，
比桃花源还要好的一个地方。
对啊，那是真真正正的世外桃源。可是这个世外桃源的路啊，嗯，你在今天在世界上就可以寻到，因为神已经把这条路重新为我们打开了。
嗯
啊，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啦。啊，欢迎您啊，也希望您能够在礼拜五的时候去查查圣经， 哎，我们这个礼拜五有没有地方去啊？
有啊。
去哪儿啊？
你打电话来，我告诉你去哪里。
在这个华人基督徒教会也有查经班是吧？
是的。嗯，
他们好像也就在查创世纪。
哎，就在查这里，因为很精彩哦。
是啊，所以欢迎听众朋友啊，你要是没有地方去呢，哎，或者不知道怎么去呢，打电话到
281-561-9747。
对啦，希望您在星期五晚上能够带着您的孩子，带着您的家人到查经班里，就像该隐和亚伯一样，一同来寻求这一位乐园之神，因为他仍然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